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小丹的探险笔记。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打开探险笔记书，我是小丹。你觉得这世界上啊，最苦的苦差事是哪些呢？是搬砖头、扛钢材、盖房子的工人，还是收垃圾的人，或者是收水肥的，或者是在矿坑工作的，在下水道工作的，爬电线杆工作的？你觉得什么样子的工作对你来说就叫做是苦差事呢？那如果是你有一天必然要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份工作了，你会抱持着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呢？是厌恶，是厌烦，是排斥，还是欣然接受呢？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很可爱，他生命的全部就是下定决心要干尽苦差事，所以他用所有的时间去寻找这个世界上所有很困难，而且是会让全身上下又脏又臭又累的工作。不只是这样，他还不是只寻找一份苦差事，而是一年365天，他大概啊会寻找大约200到300份这样子的苦差事。他是谁呢？他是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干尽苦差事》的主持人，同时也是策划者，他叫做麦克罗。上一次在小丹的探险笔记当中呢，我曾经跟你分享了我在笔记书中所写下的故事。关于麦克罗，他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工作经验，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我都想要跟你分享。大约是在5年前吧，在科罗拉多州有一次放羊的经验。这个放羊啊，可不是骗人呢，而是真正的放牧羊群。但除此之外呢，他额外的接受了一次关于羊的特殊体验，那就是帮羊阉割去世，简单来说就是结扎。对，但是那个时候牧羊人亚伯特教麦克罗帮羊结扎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就是要先用刀子把羊的尾巴切下来，再用自己的牙齿咬下羊的生殖器。 这个时候啊，主持人麦克罗就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疯狂了，所以这是他几百集节目以来头一次在节目当中喊咔停不录了，因为他觉得这实在是太不人道，太不阳道了，所以他坚持，好，你要我帮羊结扎可以，但是必须要遵照动物保护机构都认可的一些人道做法，比方说用橡皮圈帮着小羊去世。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样子的做法呢，反而会让小羊无比的痛苦，而牧羊人亚伯特的方式反而是努力的尽力的把对小羊的伤害减到最低。在那一次的工作经验当中，就在麦克罗把羊的那个咬在嘴巴里的那一瞬间，麦克罗开始思考，过去我们对于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工作，对于一些苦差事，对于一些让人又脏又臭又累的工作，我们的认知到底是对的还是大致上都是错的呢？从那一刻开始啊，麦克罗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他所经历的那些苦差事。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做过了200多个工作了，尽管大多数他所做的工作呢，一般人啊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你想想，如果没有正在做苦差事的这一群人，他们是如此的任劳任怨，无怨无悔，默默付出，那么也就没有现在我们所能够享受的所谓干净进步的现代生活。所以麦克罗在每一份苦差事的背后都看见了一种无可取代的价值，跟一群真正的打从心里乐在工作的人。说到这，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麦克罗是一个又积极又勇敢又乐观的人。可是其实麦克罗他自己说，比起那些真正一天到晚泡在苦差事里头的那些人们，麦克罗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勇敢，而且他有时候一觉醒来会觉得自己前一天做的这些疯狂的苦差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尽管如此，他总是看见这一群人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快乐地哼着歌，又开朗又自豪的模样。尽管他们手上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在别人的眼中啊是又脏又累又臭的，但这一群人他们始终甘之如饴。所以麦克罗说，这一群人啊比我们想象中快乐的很多，而且我想也许他就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一群人。讲到这儿，小丹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在翻涌着。我们常觉得我们要生活的舒服，要工作的体面，成为一个有质感的人，但是却没有想过，原来没有什么的时候生活也许是快乐的，但是拥有了很多之后，怎么生活人生越来越不快乐呢？是我们的心太不懂得满足，还是我们根本就不懂得我们要的是什么？麦克罗他回忆起了一段在拉斯维加斯的经历。他曾经在拉斯维加斯遇见康伯斯。康伯斯是一个人，他在拉斯维加斯的附近啊养了大约是300只的猪，然后呢每天就从赌城带回大批的厨余，把这些猪喂得饱饱的。除了把猪养得又白又胖，而且呢他更解决了 Las Vegas 这个大城市当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食物浪费以及环保的问题。麦克罗在回忆康伯斯这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又是一股非常不可思议的感觉涌上来，因为康伯斯这个人其实是很有钱的，可是他却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贡献在这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上。哦，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根本就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康伯斯这么的有钱，他身上的气味闻起来啊真是非常的糟糕，然后他的脸 永远是脏脏的，衣服永远是臭臭的，看起来一点都不体面，一点都不有质感，一点都不高档。但是他的脸上永远挂着爽朗的笑容，永远为自己的工作觉得骄傲与自豪。麦克卢说，他觉得他会这辈子都记得康伯斯的笑容，跟他手所做过的这一件了不起的事。所以人们总是说要跟着你的热情走，或者是说要跟着你的心走， follow your heart。 但是热情在哪里呢？我们的热情常常是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条件所决定，甚至于逃不开刻板印象的局限。所以麦克罗就说， Don't follow your passion, but always take it with you。 别朝着热情的方向前进，而是不管你往哪儿走，都让热情与你同行。麦克罗透过他的节目干尽苦差事啊，找到一群对工作、对生命最有热情的主角。这群人是不管他们的舞台有多么的险恶，可是他们的热情永远不灭，因为热情不在远方，热情就在他们的心间。
用智慧演绎人生。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我是程峰。在今天的节目中，程峰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出自于微信公众号洞见，题目是李子柒停更55天，助理曝光真相，请好好珍惜那个陪你长大的人。最近有网友发现，微博整整停更55天的李子柒终于更新了动态。停更将近两个月，这对于一个拥有顶级流量的自媒体博主来说太不正常了。很多人都很好奇，这段时间李子柒到底去哪儿了？对此，李子柒的助理早前曾做出回应。原来李子柒的奶奶老毛病犯了，李子柒便一边陪奶奶一边忙春种，视频也就搁置下来没有做。很多粉丝都知道李子柒从小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当初义无反顾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归乡野，就是为了照顾住院的奶奶。在李子柒的视频里经常能看到奶奶的身影，祖孙二人一起种种菜，养养鸡，唠唠家常。李子柒在视频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婆婆吃饭了。简单的一句话，是祖孙二人共享天伦的朴实写照。长忆儿时梨树下，你挑针线我摘花，人间岁月因时尽，减我10年嫁给他。从前你照顾我，如今换我来保护你。小时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像是我们的守护神，总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外面受欺负了，他们生气地跑去和人理论，被父母责骂了，他们心疼地帮我们擦眼泪，生病发烧了，他们守在床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何其幸运，人生中有那么一段时光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陪着长大的。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比父母更爱你的是父母的父母，深以为然。去年年底，一张奶奶偷看孙女结婚化妆的照片，让人泪目。婚礼当天，奶奶怕打扰年轻人，怕人嫌弃她老，就躲在门外偷偷看孙女化妆，被发现后不好意思地想关上门。这一幕被摄影师抓拍到，从放大的照片中依稀可以看见奶奶眼里的泪光。新娘看着照片哭了很久，她说小时候父母离异，是奶奶看着她长大的。奶奶住在农村，家里条件不好，但每次去奶奶家，奶奶都会把攒下来的钱塞给她。奶奶从家走到公交车站，要停下来歇三四次，但每次都坚持送孙女上车。如今看到孙女结婚，奶奶知道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人爱孙女，可奶奶的心里依然被不舍和牵挂填满。有老人疼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在老人们的庇护下，即便世间风雪也能变成人间乐园。电影《我们天上见》讲述的是女孩小兰和老爷相依为命的故事。小兰的父母在她小时候被下放到新疆劳改农场，再无音信，老爷便把余生全部的爱都给了小兰。看到小兰学体操压腿拉筋，哭得撕心裂肺，老爷赶紧学猴脸逗她开心。得知体操队不给小兰发训练服，老爷就用泳衣亲手改做出一件体操服。为了让小兰相信生活还有希望，老爷便模仿小兰父母的字迹写信，一写就是十年。十年过去了，小兰长大了，老爷也变老了。医生说他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衰竭了，只有心脏还不肯放弃。那是因为老爷放心不下小兰，为了让小兰安心，早已说不出话的老爷无声地学了一个猴脸，一如当年。直到等来小兰父母的来信，老爷才终于放心地离开。
孩子你别怕，你在我的怀中，我会给你生活的说明书，你不要害怕，我愿用生命来保护，不会放手直到时间尽头。孩子你别怕，你在我的怀中，我愿给你梦中的青草地，你是我宝贝，是我最疼爱的宝贝，我的怀抱永远等你回来。这世界总有恐惧，有灾难，有些伤痛世界总有谎言，有背叛，你是不是绝望的等待？痛苦不能隔着我对你的爱，直到天与地已飞去，世界。 在我的怀中，我愿给你梦中的青草地。你是我宝贝，怎么能忍心你哭泣？我的怀抱永远等你回来。这世界总有恐惧，有灾难，有些伤痛哭不出来。这世界总有谎言，有背叛，你是不是绝望的等待？痛苦不能隔绝我对你的爱，直到天与地已分去。信念让你可以再次站起来，平安地走过这世界。
老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陪我们长大，即使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微光，也要照亮我们未来的路。而对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爱，我们总是后知后觉。在他们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懵懂无知，等我们懂了，他们却已经老了。就像诗人王海桑在《爷爷是个老头》中写的一样，他的一生我也知道的很少，他说过一些我记不大起来，就像他爱我很多，我只是喊他声爷爷。有些人爱你久了，你便习以为常，以为他们永远不会离开，直到有一天他们老了，病了，甚至是走了，才追悔莫及。在节目《漫游全世界》中，演员迪丽热巴看到和蔼的房东太太，瞬间想起了自己的姥姥。节目组问她有多久没吃到姥姥做的菜了，她先是顿了一下，说很久了，然后哽咽道吃不到了。原来迪丽热巴的姥姥在前些年去世了。姥姥生病期间，小区里所有人都去看望了姥姥，唯独迪丽热巴没有去。那段时间她在剧组拍戏，请不了假，也因此错过了姥姥的最后一面。这世间总有报不完的恩情，尽不了的孝心，我们总是侥幸地以为岁月漫长，总会有下次的，总会有机会的，却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比起来日方长，更多的是世事无常。奇葩说辩手李思恒说，他的爷爷个子矮，还是个瘸子，他小时候不懂事儿，时常嘲笑爷爷，爷爷却不在意，还总是笑着逗他，那你长高一点呗。长大后他很后悔，想和爷爷说一声对不起，可爷爷得了严重的老年痴呆，谁也不记得了。他本来想等赚钱了，在爷爷下次生日的时候给爷爷发个大红包，但在奇葩说播出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爷爷再也听不到他的道歉，也再也等不到他的红包。席慕容说，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绝了。岁月无情，不为任何人停留，也不因悔恨而重来， 曾经匆匆的一次见面，可能便是此生的最后一面。曾经来不及说出口的想念，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我们总是忙工作，忙孩子，忙应酬，忙得停不下脚步，回头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偶尔给他们发个红包，买个礼物，就觉得自己尽孝了。周杰伦的歌曲《外婆》告诉我们，他要的是陪伴，而不是600块。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陪伴才是亲情最美的注脚。前段时间转院火神山照顾外婆的武汉女孩阿念，感动了无数人。本已绝食的外婆，在阿念的照顾下开始喝粥、吃橘子，配合护士打针吃药。虽然最终阿念的外婆还是走了，带外婆回家的任务她没有完成，但网友都说她已经很棒了，叫她不要自责。演员井柏然也回复她，这段时光里你给到了外婆真正的陪伴，外婆和你都没有遗憾。如今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古稀，或耄耋，背脊一驼，双鬓苍白，身体也不再健了。一次普通的感冒，一次意外的跌倒，都有可能将他们从你身边带走。趁他们还在，别吝啬你的时间，不要让陪伴成为遗憾。时间过得太快，他们经不起等待。无论工作多忙，记得常回去看看。无论距离多远，记得打一个电话。也许明天你又将启程，但别忘了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吃一顿饭。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在找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兜兜兜风，这地方是她的最爱，找回熟悉她的年代。我拿到陈老刀，开去把书和外公的王子剪进回忆。外婆带脸上的涟漪，美丽当中不住压抑，失去了爱情，只等我亲亲。你不回应，大人们以为从门之间穿上黄牛马，就算再孝敬，一天到晚平淡面装的社会，我们有什么意义？
因为没得奖的难过，
我失落，
是因为看到外婆吃肉，可吃肉，
大人们。